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6月17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在今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所以你发短信的时候，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面对艰难，去基督里向前迈进。
在六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赖若翰牧师所带来的分别、合一与建造，是带领我们分主题的来查考尼希米记，一共是8讲。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3讲，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4讲，提防攻心计。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在战争的历史上面，曾经发生一次出人意表的战役。
在战争历史上，曾经出现有一次出人意表的战役。
我们知道传统的武器是用飞机、大炮。
我们知道传统的武器是用飞机、大炮。
用军舰，还有士兵。
用军舰，也都有士兵。
但是你没有想过，有一种的武器就是用一场的电影可以打胜仗呢？
但有没有想过有一场的战役是可以用电影来到打胜仗呢？
还有不必损兵折将的可以打胜这一次的仗。
还有是不需要损兵折将就可以取胜。
当德国要占领挪威的前夕，
当德国要占领挪威的前夕，
他们的大军已经在这个周围了。
德军已经是去到周围，
那么他们就特地邀请了挪威的军商工不同的界的一些的要员来参加一次宴会。
那他们呢就邀请了挪威的要人，包括这个工军商的人来到出席个宴会，
在德国驻挪威的这个使馆参加这个宴会，
去德国驻挪威使馆里面出席。
那么会后呢，特别预备一个余兴的节目。
会后呢就有余兴节目，
就是播一套的电影给他们看。
就是播一套的电影。
那这一套的电影并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商业的电影。
这一套不是什么一般商业的电影，
乃是描写德军的这个军力雄厚的一套的电影，
而是一套描写德军军力几咁雄厚。
特别他们轰炸这个波兰华沙的那个情况，
播出了他们轰炸波兰华沙的情况。
那荧幕上就你看到这个杀声这个震天，
荧幕上就传来这个杀声震天，
然后尸横遍地，
尸横遍地，
血流成河，
血流成河，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那么当时的挪威的政要看见了以后，毛管都竖起来了。
挪威的政要呢，睇到呢都系心寒。
然后电影播放完了以后，这个德国的公使就站起来来讲话了。
影完电影呢，德国公使就站立。
他就说，他说，假如各位要保存你们的国家的安全，
就话如果各位要保存你哋国家嘅安全，
避免战争的话，
避免战争的话，
那请你们就注意要不然这个荧幕上的惨状就会发生在贵国的身上。
咁就请你哋要多多留意啦，否则呢荧幕上所见嘅嘢就会实现在你哋当中。
那么第二天呢，德国的这些大军还有军舰就进入这个挪威的军港。
咁第二日呢，德军嘅军舰呢就进入呢一个嘅挪威嘅军港。
那么挪威要塞的司令还有他们海军的部长就请示上司。
挪威要塞的司令啊，还有海军部长啊，就请示上头。
要怎么办？
点算点算？
那么那些的人呢？因为昨天晚上看了电影啊。
咁因为呢一班头头咧，琴晚睇咗电影啦嘛。
那么还有那种的惶恐在心啊。
仲有都系惊魂未定。
所以呢，就你看我，我看你。
所以你望下我，我望下你。
那霎时间呢，这个大批的德国的军队就松容的登岸。
咁就咁样，成批德军就松容嘅登岸。
直入这个挪威的首都奥斯陆。
直入挪威首都奥斯陆。
就是单凭一场的电影就打胜仗了。
就系播一套影片已经打赢仗了。
这个是什么战争呢？
咩战争呢？
心理战。
心理战。
大文豪雨果曾经这样说。
大文豪雨果曾经话：
任何强大的军队都不能抵挡思想的力量。
任何强大军队都抵不住思想的力量。
心理战也可以说是一种的宣传战。
心理战亦都系一种嘅宣传战，
就是利用人心里面的一种的错觉，
就系利用人心中嘅错觉，
然后用思想、用宣传等等的这些的策略，
用思想、用宣传等等嘅策略，
就使敌人心理里面起了变化，
就使人嘅心里面起咗变化，
摇动敌人的意志，
摇动敌人嘅意志，
离间敌人的团结，
离间敌人嘅团结，
然后瓦解他们的精神的武装，
然之后瓦解佢哋精神嘅武装，
削弱他们战争的斗志，
削弱佢哋战争嘅斗志，
好让他们里面就这个崩溃瓦解。
整到他们里面是崩溃瓦解，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临战的当中，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处于临战之中，
你知道撒旦也经常用这种的心理战、宣传战来攻击信徒的心
灵。你知道撒旦都经常用这种心理战、宣传战来攻击信徒的心。
在尼希米的时代他遇到了，
在尼希米的时代他遇到了。
我们在讲第四章以前，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跳过第三章。
我们讲第四章之前，先交代一下为什么跳过第三章。
第三章是记载城墙建造完成了以后工人的名单。
第三章是记载城墙建成之后工人的名单，
很明显就是在城墙修造完了以后才记录下来的，
很明显是在城墙建造完毕才记录下来的。
所以为了方便处理起见，
所以为了方便处理，
我就把工人的名单放在最后一堂来处理，
我就将工人名单摆在最后一堂。
尼希米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他记录了他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攻击跟危险。
尼希米在第四至第六章是记载了他建造过程里面所遭遇的种种的攻击阻挠。
这个也给我们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来看见。
这个也都给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看见。
侍奉主并不是花香常漫、天色常蓝的。
侍奉主不是成日花香常漫、天色常蓝。
所以这三章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侍奉主的人会遇到种种不同的这些困难。
所以这三章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侍奉主的人会遇到种种的困难。
我们人性的本能会这样想。
我们人性的本能会这样想的。
如果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然后记在第三章，
如果尼希米记第一、第二、第三咁记，
然后一跳就跳到第六章第十五节，
然后一跳就跳到第六章十五节。
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好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你觉得这样岂不是很好吗？
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几好嘅完美呢？
但是这样不能代表真正的那个实际的情况。
但是这个不能够代表真正实际的情况。
所以尼希米记记载他在整个五十二天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
所以尼希米记是记载了他在五十二日里面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
就让你让我知道侍奉主并不是一条很平顺的一条道路。
叫你同我可以明白侍奉主并不是一条很平顺的道路。
尼希米在 这三章里面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尼希米在这三章里面遇到什么问题呢？
他遇到敌人的讥讽，
遇到敌人的讥讽，
然后甚至他们要动武，
甚至他们想动手。
然后第五章我们看见自己内讧，
第五章我们看见内讧，
然后第六章看到敌人的控诉，
第六章看见敌人的控诉，
陷害
陷害，
敌人连结在一起结盟来攻击尼希米，
敌人连结起上来结盟攻击尼希米。
那么这些种种的困难我们在这几堂会跟大家交代，
这种种的困难我们在接下来几堂会向大家交代，
也让我们能够被带到这个侍奉主的这个现实的挣扎的里面，
让我们都可以进入侍奉主现实的挣扎里面。
弟兄姐妹谈这三章，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信息。
弟兄姐妹讲这三章，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信息。
尼希米第一个遇到的问题，
尼希米第一个遇到的问题，
就是敌人采取心理的战术，
就是敌人采取心理的战术，
来攻击尼希米还有同工们的心灵世界，
去攻击尼希米还有同工们的心灵的世界。
我们也看看尼希米怎么样来去掌握得胜的秘诀，
我们又看看尼希米怎样掌握得胜的秘诀。
好，第一个部分就是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
好，第一个部分就是第四章第一次到第三节，
提防敌人采取心理的战术，
提防敌人采取心理战术。
这一轮的攻击，我们看见以参巴拉为首的这个敌邦就再次出现。
这里我们见到以参巴拉为首的敌邦就在这里出现。
记得那两个黑脸吗？
记得两个奸角吗？
啊，他们又出现了，
又来了。
啊，他们你甩也甩不掉的，
他你撇都撇不甩他的，
他如影如随的就跟着你的，
他形影如随的这样跟着你的。
那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第一节告诉我们，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伐路，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
其实这种的恼恨是毫无理由的。
其实这种的恼恨是根本没理由的。
我们相信是因为政治的那个威胁，
我们相信是出于政治的威胁。
犹大人如果强盛起来，会削弱他们的这个政治的力量。
犹大人如果兴盛的话，就会削弱他们政治的力量。
他在自危的情况的底下，
为了自保的情况，
他们就开始耻笑犹太人，
他们就开始耻笑犹太人。犹太人
Thomas Carlyle 曾经说，耻笑是魔鬼的武器。
Thomas Carlyle 曾经讲过，这个耻笑是魔鬼的武器，
也是魔鬼的语言，
也是魔鬼的语言。
参巴拉这等人呢，他们用了一个宣告五个问题来耻笑犹大人。
参巴拉用了一个的宣告五个的耻笑来到欺负这个犹太人。
一个宣告五个五个问题，
一个宣告五个问题，
借着非灰暗的还有消极的毫无建设的一些的话语，
用些灰暗的消极的毫无根据的一些的说话，
就要打击犹大人的这个心灵状态，
要去打击这个犹大人的心灵状态，
让这一支的军队的信心被动摇，
等这一支军队的信心动摇，
然后他们侍奉的那个力量就降到最低点，
侍奉的力量就降到最低点。
综合来说，我们看这个冷嘲热讽有三个目的。
综合来讲，这个冷嘲热讽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摇动我们的信心。
第一个的目的就是摇动我们的信心。
第二节，
第二节，
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想保护自己吗？想献祭吗？
撒玛利亚的军兵有一个英文的译本 NASB 就翻成撒玛利亚的有钱人。
撒瑪利亞的軍兵在一個英譯本裡面是翻譯為撒瑪利亞的有錢人。
希伯來文這個字是強壯的那個意思，
希伯來文這個字是強者的意思，
就軍兵其實就是強者的意思，
軍兵就是強者了。
那可以指到是軍事上的強者，或者是金錢上面的強者，
可以指是軍事上，也可以指是金錢上，
所以翻成軍兵還有翻成有錢人都可以的，
所以翻軍兵或者是富人都可以。
他们耻笑什么呢？
他们笑什么呢？
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
这些软弱的犹大人，
这些软弱的犹大人，
这些软弱的犹大人。
软弱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可以形容这个葡萄树的衰残，
软弱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可以形容这个葡萄树的衰残。
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八节，
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八节，
也指到这个衰弱到一个地步没有盼望，
也讲到可以衰弱到冇盼望。
以赛亚书十九章第八节，
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八节，
意思他们是在说，你们这些软弱平庸的人，你们要做什么呢？
意思就是你咁软弱咁平庸，你想点啊？
要修造城墙？
你要修造城墙？
可笑
啊，真系好笑啦！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语言的这个杀伤力并不是很大。
弟兄姐妹，我们有阵时以为语言的杀伤力不是很大。
但是弟兄姐妹，曾几何时我们是就是在一些语言的耻笑批评的底下，我们就失败了。
但是弟兄姐妹，曾几何时我们就是受着耻笑批评之下，我们就失败。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些恶言的批评的那种的力量，
千祈不要低估恶言批评。
这些的话语好像利剑一样，
这些的说话好像利剑，
伤人于无形，
伤人于无形。
不少侍奉的人就正受到他们的伤害，
不少侍奉的人就是受了这种的伤害，
然后心灰意冷，甚至离开侍奉的岗位，
心灰意冷，甚至离开工场。
在我侍奉的这么多的年日的当中，
在我侍奉的年日当中，
我回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别人的批评。
回想到自己心灰意冷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批评，
是因为别人的一些的话语，
因为人家讲了些
话，特别别人有意无意的来去把你的这个力量恩赐才干来贬低，
特别是人有意无意的将你的力量才降恩赐来到贬低。
你知道有一些时候这些人讲话当然他有一些是恶意的，
你知道啦，这些人讲说话有阵时真的他是恶意的，
但是有一些人他并不一定有恶意的讲话，
但是真的有些人是没什么恶意的，
他们就是不会讲话，
他们就是不识讲话，
也有一些是很爱讲话，
有些人就太喜欢讲，
那有一些就乱讲话，
有些人乱咁讲嘢，
那么他们张开大嘴巴呢，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出他的口的，
咁系咁噏，系咁噏，冇噏冇啲好嘢嘅。
弟兄姐妹，当我们灵性好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哋灵性稍好嘅时候，
我们比较坚强的时候，
比较坚强，
那这些的话对我们都起不了作用的，
这些咁嘅说话对我哋起唔到咩作用。
但是当我们疲累的时候，
但是当我哋攰嘅时候，
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
当我哋与神嘅关系唔系咁理想嘅时候，
这些的话就好像毒素一样，
呢啲嘅说话就好似毒素咁啊，
我们一吸进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时候，
我哋一吸咗入去咧，
它就会麻痹我们属灵的免疫系统，
就会麻痹我们属灵的免疫系统，
就让我们怀疑自己，
就等我们怀疑自己咯。
那我们也怀疑神，
我们又怀疑神，
我们甚至怀疑神的呼召、神的作为，还有神的美善，
甚至怀疑神的呼召、神的作为、神的美善，
慢慢就使我们瘫痪，就不能进向前了，
慢慢我们就瘫了，不动得。
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哦！
弟兄姐妹要小心，
别人的话有时候就攻你的心，
人哋嘅说话就会攻你嘅心，
你要护心哦！
你要护心先得噶。
有时候一个不防心没有护你就会中计了。
有阵时你冇防备，心冇护到，结果就中箭。
第一就是摇动我们的信心，
敌人就系要摇动我哋嘅信心。
第二就是将难处扩大，
第二就系要将难处扩大。
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面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
第二节的下半节就说，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面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
从开始尼希米就没有说要一日成功嘛，
由开始尼希米都冇话要一日就搞掂啦。
那敌人要故意这样问，
敌人故意咁样问，
就是要把难处扩大，
就是要将难处扩大。
意思是说，你怎么可以在短期里面做成这个工作呢？
意思就是话，你点可以喺短短嘅时间里面成全呢件工作？
然后要扩大难处哦，在下面那一句更厉害。
扩大难处呢，下一句仲犀利。
要从土堆里面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
在土堆里面拎啲俾火烧过嘅嘢嚟到起城墙。
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再立哈，在一个英文译本就是 revive， 就使他复活。
呢一个嘅字咧，喺英文咧就话呢个使佢再复活咧。
而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也就是使他好像有生命的东西再复活过来。
这个再立墙呢，再立两个字，希伯来文呢都好似有这个令他再有生命。
敌人讲这句话，他要扩大这个困难。
敌人讲这个说话是要扩大这个困难。
这些的石头都死的了，
这些石头都死了，
你怎么叫他们再活过来呢？
哪有可能叫他再活呢？
好像人死了就不能复生嘛，
好像人死不能复生吗？
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面可以追寻一点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样被毁的。
我们都可以从历史上追溯一下耶路撒冷城墙是怎样被毁的。
在100多年前，就耶路撒这个尼布加利沙王进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尼布加利沙王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100多年前，
历代志下36章第19节，
历代志下36章第19节，
尼布加利沙王焚烧神的殿，
尼布甲尼撒王焚烧神的殿，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然后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
然后用火烧了城里面的宫殿。
因为这一次的火烧，所以留下来的乱堆里面也有一些的石头还是烧得黑黑的。
因为在这一次这样的焚烧里面，有些乱堆里面的石头是烧到黑咪蒙
现在在这个乱堆里面，
现在在这个乱堆里面，
一点生气都没有的这个乱堆里面，
什么生气都没有的一个乱堆里面，
你要使他复活吗？
你要使他复活吗？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很多时候敌人就用少许的事实，
弟兄姐妹，敌人有阵时就是用少少的事实，
然后加盐加醋加辣椒，就是夸大其词就放进去，
然后就加盐加醋加埋辣椒，使到嗰个事情变得更严
重，然后把问题扩大，
然之后将问题扩大，
然后是你觉得难于登天啊，
咁你就觉得哇真係太难了，
不要做了，
唔好做啦，
放弃啦，
收工啦。
撒旦也经常用一些的这种的心理战来对付我们，
撒旦都经常用这些心理战来对付我们，
用一些小困难就让你认为天都要塌下来了，
用一些小困难就让你以为天塌了，
让你思前想后，然后因为你没有做过，你就觉得你永远没有办法做，
当你思前想后觉得自己都没做过，不如永远都不要做了，
让你看到你这个身上的刺，却没有让你看到这个够用的恩典，
只是叫你看见自己身上的刺，没有叫你看见够用的恩典，
然后将困难扩大，让你看到困难，却没有看到困难的背后我们万能的我们的主，
然后将困难扩大，却没有给你看见困难之后背后我们有那位全能的主。
好，第三，第一是要摇动我们的信心，
就是要摇，第一是摇动我们的信心，
然后将难处扩大，
然后将难处扩大，
然后第三呢，用还没有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困难让我们来放弃工作，
第三就让那些根本未曾发生的事情或者困难叫我们放弃工作。
第三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
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
就说他们所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劈倒，
就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算狐狸上去也必劈倒，
那敌人就用一唱一和的那一种的方式，
敌人就用唱相往的方式
先是参巴拉讲话，
先系参巴拉去讲嘢，
然后对他这个同伴还有撒玛利亚的军兵来讲话，
然之后就同佢啲同伴撒玛利亚军兵嚟到讲，
然后讲完呢，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就在旁边又加一句了。
参巴拉讲完之后，亚门人啊多比亚又响度加把口，
就是咯，
咪系咯，
你看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啊，狐狸上去也会劈倒啊。
你看这帮犹大人啊所做的那个城墙啊，狐狸企上去都冧啦。
一唱一和，
一唱一和，
然后还有当着他们的面前讲的，
还有是当着他们的面讲，
这个杀伤力就在这个地方啊，
个杀伤力就在这里，
他们好像先知一样，
他们好像先知一样，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墙还没有起好，还没有盖好，
墙都未曾起好，佢又
怎么可以知道狐狸上去也会整个塌下来呢？
点知道狐狸企上去城墙就会冧啫？
狐狸是小动物，
狐狸好细只，
体量不大，
体量唔大啊！
如果盖起来的城墙真的狐狸上去也会倒下来的，真的是可怜到极点哦！
如果起咗嘅城墙，狐狸企上去都承受唔住，咁呢埲墙真系可怜得很啦、啊。
那吕振中译本呢，就把这个翻成出现破口。
吕振中译本呢，就将这一句说话翻译为出现破口。
无论是狐狸上去出现破口，还是整个会塌下来，这个也是一种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的事情。
其实不管只狐狸上去个城墙冧，或者出现破口，这个都是无法想象的啦。
就是敌人用一种攻心计嘛。
就是敌人用这个攻心计咯。
啊、如果敌人在那边独唱，
如果敌人在那里独唱，
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
我们不是挺觉得的。
那么现在呢，有人 加入然后二重唱了，
现在有人加入、啊、二重唱、啊、
然后这个声势就增加了，
这个声势就增加了，
那么慢慢呢就多部合唱了，
慢慢就变成多声部合唱、
啊、这个来啊那个起、啊、
这个又讲啊此起彼落，
然后就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
就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
就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我们，
就认为全世界都反对着我，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们没用，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没用，
那这个就是攻心计，
这个就是攻心计。
曾经有一个农夫啊，
曾经有一位农夫
到一个城市的一个餐馆，就跟那个老板说，
入城跟个餐馆的老板讲，
他说你要不要一千只的青蛙腿啊，
他说你想不想有一千只的田鸡髀，
那个老板说你到哪里去找到一千只的青蛙腿啊，
老板就说去哪里找到一千只田鸡腿
啊，这个农夫就说有啊，
这个农夫就说有啊，
我家附近的一个池塘啊，
我家附近有个池塘，
每天晚上啊都成千上万的青蛙在那边叫啊，
那个池塘里面呢每晚都有成千上万的青蛙在那边叫，吵到死，
我每天晚上啊都被他们吵到不能入睡，
我晚晚都被他们吵到睡不到觉，
如果你们要，
如果你们想
要，我派人哦去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我就派人呢将所有的田鸡捉晒，
一方面可以卖一点钱，
一方面呢就可以赚少少钱，
另外一方面让我耳根清净，
另一方面等我耳根清净，
就收一石二鸟之效，
就收一石二鸟之效，
然后双方就达成协议，
咁啊大家倾掂啊，
那这个餐馆老板说一千只太多了，我们要五百只，
餐馆老板就话一千只太多了，五百够啦，
所以这个农夫啊欢欢喜喜就回去啦，
咁呢个农夫就好开心咁翻去啦，
他就用尽各样的办法啊，就在这个池塘里面抓青蛙啦，
用尽方法去捉田鸡啊，
抓来抓去，
捉嚟捉去，
想不到只抓到两只，
得两只咋，
所以他后来呢，他来到这个老板那边就千对不起万对不起，
后来他见个老板就千对不住万对不住，
他说我以为、哦、有成千上万的青蛙在那边叫，
他说我以为有成千上万的青蛙在那边叫，
原来就两只，
其实得两只，
不过这两只的这个声音音量可是很大，
不过这两只的歌喉很劲、哦
啊、还有一直在那边叫，
一直在那边叫，
弟兄姐妹，当你遇到批评反对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遇到批评反对的时候，
属灵人呢就知道到底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的这个话呢，还是少部分的人的话。
属灵人就知道到底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的说话，还是小部分人的说话。
是少部分的人来制造出一种的假象，
是小部分的人制造出来的假象，
还是真的有很多的人都觉得不对，
还是真的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妥。
弟兄姐妹，做圣工要讲斗志。
弟兄姊妹，做圣工要讲斗志，
讲冲劲，
讲冲劲，
讲专注，
讲专注。
敌人的这些的话好像利剑一样，
敌人这些的说话好像利剑，
然后要刺破我们侍奉主的这个气球，
要刺穿我们侍奉主的那个气球。
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小心，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小心，
这些的话如果没有你的同意合作，
这些的说话如果不得到你的同意和合作，
他们是不会产生功效的，
他们根本是没有功效的。
敌人讲这些话，
敌人讲这些话，
你要迎上去，
你要迎上去
跟他合作，
跟他合作，
然后就跟他说对啊对啊，
然后跟他说你讲得对，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
然后那种的话就刺到你的心里面去，
然后这些说话就进入你的心里面。
弟兄姐妹千万要小心，
千万小心，
不要中了敌人的攻心计，
不要中了敌人的攻心计。
好，我们看看尼希米怎么样回应。
好，我们看看尼希米怎样回应呢？
但是在还没有谈他的回应以前，
不过未讲他的回应之前，
我们要谈一谈，如果万一人家的批评是对的话，
我们要留意如果人家的批评是对的，
如果人家的批评是善意的话，
如果人家的批评是善意
的，如果我们真的有缺陷的地方，人家这样提出意见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有缺陷，人家是提出意见，
我们怎么样分辨那些善意的批评呢？
我们怎样去辨别什么是善意的批评，
然后什么是恶意的批评，
什么是恶意的批评，
几件事情，
有几方面。
第一个要看批评的本身，
第一看批评的本身，
他有没有立足点呢？
有没有立足点？
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有没有事实根据？
如果有，
如果有，
那我就要好好面对。
咁我就要面对。
如果他只是在那边捏造一些的东西来讲的，
如果是生安白做的，
那这个我就可以不必管他。
咁我唔使理佢咯。
然后第二，
第二
要看批评的那个本人，
要睇个批评者。
这个人是不是到处批评的？
这个人是不是到处批的？
是经常批评的？
是不是经常批人？
什么人他都看不上眼的？
人人他都看不顺眼的了。
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是值得他来去赞赏的。
在他心目中从来没有任何人是值得赞赏的。
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心灵受伤他就会去伤害人。
有时有些心灵受了伤的人就到处去伤害人。
弟兄姐妹，你要自己省察一下，
弟兄姊妹，你要自己省察。
你是不是到处去伤害人？
你是不是到处伤人啊？
如果你是到处去伤害人，
如果你是到处伤害人的，
很可能你里面有伤口还没有被主来医治。
好可能你里面有伤口，还未曾得到主的医治。
反过来，我们看一看，有一些批评的人是被人尊敬的。
倒翻过来睇，有一啲批评者系受人尊敬嘅。
如果他是这个受人尊敬的，
如果他是受人尊敬，
他的品格一直都是人家所羡慕的，
他的品格一直是众人所羡慕的，
那他讲的话你要好好的来去思想，
那他讲的话你就真的要答真一点。
好，第三，
第三
要看他批评的动机，
看看他批评的动机。
当然这个批评的动机呢很难来察觉的，
当然要讲动机就很难，
但是有没有一些的直向就看到他的动机其实是不是好的，
但是有些迹象会给你看到他的动机不是好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据点，你可以看到人家的动机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根据点帮助你看出他的动机。
他是私下在批评你呢，还是公开还没有跟你谈过他就公开来去大肆宣扬？
是不是私下跟你讲呢，还是不跟你讲就到处说呢？
是公开的呢，还是私下的呢？
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的？
还有看他批评的态度，
要看他批评的态度，
态度和善呢，还是那个态度恶劣呢？
是态度和善呢，还是态度恶劣呢？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介意被人批评。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介意人家批评我们。
有一些的批评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些的批评真的是我们很需要的，
但是有一些是无知的，
但是有一些是无知的，
我们就可以一笑置之，
我们就可以一笑置之。
如果有道理的，我们要从中来好好的自我反省。
有道理的话，我们就要自我反省。
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我在这里都想提醒大家，
当你要批评人的时候，
当你想批评人的时候，
要记得那个主耶稣所教导的经律，
要记得主耶稣所讲的说话。
你要别人怎么样待你，
你要别人怎样待你，
你也要你就怎么样待别人，
你就要怎样待别人。
我曾经看了一本书，就是 by Lillian Glass 写的 The Toxic People，
我看过这本书，书就叫做有毒的人，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他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就带着一些毒的到处来去散播。
他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带着毒素到处散播的人，
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是有毒的人，
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有毒的。
他有五个问题让我们好好检讨自己。
这位作者提出五个问题给我们好好地反思。
第一，你是不是在所到之处都留下一些有毒的废料呢？
你是不是所到之处必留有毒废料的呢？
你是不是经常跟人过不去呢？
你是不是经常跟人过不去？
你是不是喜欢把责任问题都堆在人家的身上，然后把功劳都归到自己呢？
你是不是喜欢将责任将责备都归给人，将功劳全部归给自己？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呢？
是不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还有在开会的时候，你只顾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他的人的意见你都充耳不闻呢？
还有是不是在开会的时候只顾发表自己意见，对别人所讲的全部是充耳不闻？
他说这五个加起来呢，你很有可能是一个有毒的人。
他如果五个你都中的话，那你很可能是一个有毒的人。
那你要好好悔改哦，
咁就要好悔改。
求神怜悯你，
求神怜悯。
不要在这个地上散布毒素啊！
唔好活在世上散播毒素。
在教会里面不要到处散布毒素。
唔好喺教会里面到处流毒。
也不要做魔鬼的这个工具。
更加唔好做魔鬼嘅工具。
好，我们来看看尼希米怎么样求取天上的智慧来应付围歼。
好，我哋睇睇尼希米点样求天上的智慧来应付这个危机。
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并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第一个，尼希米求神纪念苦情。
第一样，他求神纪念他苦情。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因为我们被藐视。
我相信听到这些的恶意的批评的时候，
我相信听见一些恶意批评的时候，
人心里一定不能平静，
人的心一定不能平静。
但是当你不能平静的时候，你怎么做呢？
但是当你的心不平静的时候，你怎么做？
有一些人呢，就六神无主。
有些人就六神无主。
被人家这样讲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呢？
人家这样讲我怎么办呢？
不知道怎么办，有很多时候就不办了，
不知怎么办就不动了，
就不继续了，
就不继续了。
这种呢，多半是被动的内向的性格的人多有的反应。
被动的内向性格的人多数会这样反应。
那么那些比较外向的主动的那些人呢，听到了以后呢，就不是六神无主了，就是七孔冒烟了。
比较这个主动啊，比较这些外向的人呢，他就不是六神无主，而是七窍生烟。
你靠近他你都会被他的烟 碰到的。
你挨埋佢，佢啲烟都喷埋你度啊！
然后你攻击我吗？我就跟你以讥讽还讥讽。
你攻我，你递我，我递翻你。
你们有什么好啊？
你又好好啊？
你们也很刚强吗？
你又好强啊？
那么就对骂了。
咁就对骂，
然后用辱骂还辱骂，
以辱骂还辱骂，
讽刺还讽刺，
讽刺还讽刺。
那么这些口舌之争有时候没有办法带你到什么地步。
这些口舌之争有阵时真系冇出路。
李希敏没有以辱骂还辱骂，
尼希米冇以辱骂还辱骂。
啊，第一个反应是祷告。
佢第一个反应系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也看过李希米的祷告生活。
弟兄姐妹，我哋都睇过尼希米嘅祷告生活。
他的祷告融化在他的生活里面。
佢嘅祷告融合喺佢嘅生活里面。
他就经常就打一个短电报上去。
佢就经常发短信上去。
就好像现在的人就发 email。
就而家啲人发电邮啊。
用很简单的这些的用语。
用好简单嘅用语。
哇，那些的英文呢 ,abbreviate 到一个地步哇，看来看去都看不懂了，我们不是那一种的文化。
哇，我哋呢一代呢就睇嗰啲简单英文都睇唔明啦。
啊，这个就是他们越简单越好，就是能够用最快的时间能表达自己的心意。
短信就越短越好，最快的时间传出去。
那李希米在这个时候他也发了一个短讯上去。
尼希米这个时候也都发了短信上去。
我在收集很多伟人的祷告文。
我在收集很多伟人的祷告文。
啊，我也翻译了祷告文。
我也都翻译这个祷文。
我在收集祷告文的中间呢，我发现伟人的祷告文里面有一种叫做见祷。
我发觉我收集的祷告里面，伟人祷告有一种叫做箭祷，
就是 arrow prayers， 就好像箭一样穿云而上，
就是射一支穿云箭上去，
然后短短的精炼的一些的话语，
很精炼的一些的说话，
很多时候是出自圣经的，
很多时候是出自圣经，
然后最短的时间就上去了，
最短时间就上去了。
然后因为时间也不多，
因为用的时间不多嘛。
我相信李希米现在是在一个危机的时候，
我相信尼希米在危机里面，
他就发出一个箭祷，
危急的时候就发出箭祷，
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受藐视，
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
诶，没有了，没
了，
就停了，
就停了，
就是那么短，
是那么短。
那但是，弟兄姐妹要了解，箭祷是一种的应急的祷告。
但你知道吗？这个箭祷是应急祷告，
是突发的时候，可以帮助你，
是突发的时候可以帮助你。
就好像吃什么呢？
就好像什么呢？
吃麦当劳。
就好像吃麦当劳，
你赶路的时候，可以在那边吃一下，
赶时间就去吃一下咯。
但是呢，你每天都吃麦当劳，
但系日日都食麦当劳，
早餐、午餐、晚餐都光顾麦当劳，
早午晚都系麦记咧。
那我告诉你，你营养方面一定要注意。
咁你嘅营养方面就一定要留意啦。
是快餐啊，不能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
快餐不能够叫人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
然后也没有办法提供你一个平衡的健康的那种的营养，
也都没办法提高你那种平衡的营养。
所以箭祷是在危急的时候来用的，
所以箭祷是危急的时候用的，
是在危急的时候填补心灵里面的一些的空缺，
是危急的时候填补心灵里面的空缺，
免得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就生发一些负面的情绪，
以免我们在危急之中产生负面情绪，
然后免得我们心绪不灵，然后就受魔鬼的攻击，
免得心水不灵就受着魔鬼攻击。
这些的箭祷，就在危急的时候把我们就集中在神的身上，
这一些的箭头就在我们危急的时候就保住我们在神的面前，
但是不能经常都是这样，
但是不能够经常都是这样，
你跟神讲话就是一句起两句止，
你跟神讲话就是一句起两句止的，
那没有办法有深入的交谈的话，
那没办法倾心偈，
你跟神的这个关系一定不会密切，
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不会密切。
有一些箭祷给大家做一些的例证，
有一些的箭祷给大家做一些的例证，
在遇到这个急难的时候，你可以好像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说，主啊救我，
譬如好像彼得啦，就来浸死了，就主啊救我，
在环境不佳的时候，你可以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就是环境很弊的时候，就说我所遭遇的若果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在找对象的时候，你可以背诵诗篇31篇第15节， 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就可以背诗篇三十一章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你如果一年找不到，两年都找不到，你继续的就说，主啊，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一年找不到，两年找不到，三年找不到，都继续这么讲。
在寻求带领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的祷告很有用。
在寻求带领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老仆的祷告很有用。
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第十二节。
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二节。
譬如说你去见工。
譬如说你去见工。
Interview。
是去面试。
就坐在那个会客室的时候，你就可以背这一节的圣经。
在会客室就可以背这一节经文。
求你给我今天遇到好机会。
求你给我今天遇到好机会。
不错哈。
不错哈。
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经文。
这些都是圣经的经文。
让你可以在危急的时候心灵被护卫。
危急的时候叫你心灵得到护卫。
好，第二。
第二。
求神伸冤。
求神伸冤。
尼希米不单求神纪念苦情，他也求神伸冤。
尼希米不单求神纪念苦情，亦都系求神伸冤。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的头上。
求你使佢哋嘅毁谤归于佢哋嘅头上。
使他们在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
使佢哋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
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
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这个祷告含有一些咒诅人的一些的话语。
这个祷告呢，有一些咒诅人的说话。
尼希米求神施行审判在他的敌人身上。
尼希米是求神审判一些敌人。
他求神伸冤。
求神伸冤。
但是他也求神降咒诅在他的敌人身上。
但是他也都求神降咒诅在这些敌人的身上。
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也经常读到类同的一些的经文。
我们读诗篇都读到有类同的经文。
我们在这里要了解这一类的经文应该怎么来解释。
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下这类经文应该怎么解释。
咒诅人的祷文应该怎么解释。
咒诅人的祷文应该怎么解释。
尼希米在这里认清楚这些的敌人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是神。
尼希米在这里认清楚这帮敌人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是谁。
他在后面说，他们在修造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最后那句说，在修造的人面前他们是惹动你的怒气。
你注意尼希米没有说在修造人的眼前惹动我的怒气。
他没有说在修造的人面前惹动我的怒气。
他知道这些的人他们所攻击的并不是他，乃是攻击神。
他知道这一班人所攻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攻击神。
这个工作虽然是他在做，但是工作不是属于他的。
是工作是他做，不过工作不属于他嘛。
他的上面有一个顶头上司。
他上头有这个顶头上司。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呢，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一些的话。
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些的话。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
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多神的仆人都是本着这一种的了解。
其实在旧约里面不少上帝的仆人都是本着这一种的了解。
就是他们攻击神的仆人。
就是他们攻击神的仆人。
其实不是攻击神的仆人这个人。
其实不是攻击神的仆人这个人。
乃是攻击神。
而是攻击神。
他们是在攻击神的工作，还有神的国度、神的心意的一些的事情。
他们攻击的是神的工作、神的国度、神的心意等等。
所以这些的神的仆人呢，就本着神的心意。
所以神的这些仆人就本着神的心意。
站在一个先知的一个位置上。
站在这个先知的位置上。
然后就向这些抵挡神的人宣告神的审判。
就向这些抵挡神的人宣告神的审判。
弟兄姐妹，我们新约的信徒不能学的。
弟兄姊妹，我们新约的信徒不能够学的。
为什么不能学呢？
为什么不能够学呢？
因为 我们整个操作的处境不一样，
因为我们整个操作的处境不同。
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教导我们要爱仇敌。
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教导我们要爱仇敌。
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还有我们不是先知的那种的地位，
还有我们不是先知那种的地位。
我们不能直接从神那边就直接领受这个宣告审判的那个心意，
我们不能够从神那处就领受这个直接宣告审判的这种的事。
所以我们在新约的信徒们，
所以我们在新约的信徒们，
我们应该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
我们应该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
保罗说深渊在我、保罗引用神的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保罗引用神的说话讲，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我们可以求神来去深渊，
我们可以求神去深渊，
但是自己不能把咒诅来去宣告在人的身上，
但是不能够自己去宣告别人受咒诅。
好，尼希米我们看见他三个回应，第一个求神纪念苦情，
我们看尼希米三个的回应，第一求神纪念苦情，
第二求神伸冤，
第二求神伸冤，
第三专心做工，
第三专心做工。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城墙修至高至一半这一句话，在语句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城墙高至一半这一句的说话，在语句上有几个不同的解释，
可以是高度的一半，
可以是高度的一半，
可以是长度的一半，
可以是长度的一半，
可以是宽度的一半，
可以是阔度的一半，
也可以说这个工作有进展，是还没有完成，做了一半的一个象征性的一种的做法。
主要就是说工作有进展，不过还没完成，有这种的象征的意思。
不过我觉得多半的翻译都把它翻成城墙高至一半，
不过我发觉多半的翻译都将它译到说城墙高至一半。
我觉得高至一半是合理的，
我觉得这样译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百姓专心工作，
因为百姓专心工作。
你知道对于这些敌人的讥讽啊，
你知对这些敌人的讥讽，
第一个反应最好的是祷告，
第一个反应是最好祷告，
把别人的那些的批评讥讽那些耻笑就带到主的宝座前，
将别人的批评讥讽耻笑就带到主的宝座那里。
第二最好的是什么呢？
第二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工作，
做事，
专心工作，
专心去做，
不要管他们，
不要理他们。
有时候有一些的批评啊，不需要答辩的，
有时有些批评根本不需要去回答，
我们就用事实来证明给他们看，
我们就用事实证明给他看。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小小孩从大学回来，
记得有一次我的小个的那个小孩就在大学回来，
我们在圣诞的时候就看那个美式足球，大家还记得美式足球哈？
你记得美式足球啦，我哋嘅圣诞节就睇啦。
那么那个时候是大学的美式足球在打，
嗰阵时系打紧呢个大学赛。
那我的小孩呢就讲了一句话，
我嘅细路就讲咗一句说话，
他说他比较喜欢看这个大学的这个美式足球赛，
但系我比较喜欢睇大学赛，
他不喜欢看那个职业的那些的赛事，
唔太中意睇呢个职业赛。
那我问他为什么，
我问佢点解，
然后他就讲了，
佢就讲啦，
因为小孩在美国长大，
佢喺美国大啦，
他就讲英文了，
佢用英文讲，
他说 they play with their heart but professional players play for the money。
他说这些学生就用心去打，那些的职业赛就为钱而打，
这个就是差别，
就是那个分别，
这个也就是主耶稣说的牧人跟雇工的那个差别，
这个也是主耶稣讲过仆人和牧人和雇工的分别。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侍奉主是用心来去侍奉，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侍奉主是用心去侍奉，
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
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
你有心
有心，
城墙就会高至一半，
城墙就会高至一半，
工作就会做起来，
工作就会做成，
敌人的耻笑，那么他在那边笑笑了也没有意思了，
敌人在那里嘲笑，有他笑都没有意思了。
啊，他们的耻笑有一天也会慢慢的消失的。
佢哋嘅耻笑有一日都会消失。
不过你要提防攻心计。
不过你一定要提防攻心计。
护着你的心，
护着自己嘅心，
不要给魔鬼的利剑来去伤你的心灵。
唔好俾魔鬼利剑嚟到伤你嘅心。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哋嚟唱一首歌。
28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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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次比较有力量一点唱，然后第二次我们用声音小一点来唱。
第一次用点力，第二次细声点。
我要见你以宽大能之名，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领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是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人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领爱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是我们求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
尼希米带领百姓建造城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来自建造工程本身的困难，而是来自周围敌人的讥笑。这一群人嘲笑尼希米说，你们所建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是否也会遭遇这样类似的讥笑。你可以来信与我分享交流你在信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艰难，我们彼此勉励。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可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另外，如果你想索取我们节目讲义的话，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电台网站下载我们的节目讲义。我们的网站地址是3w.729ly.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先 真正